永续不是一个口号，永续是一种生活方式。欢迎收听永续生活家，在这里我们一起聊永续，聊生活，聊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田。相信大家这几年啊，应该开始听说所谓的无包装商店。那顾名思义，无包装商店主要就是以贩售裸装或者是散装的商品为主，因为无包装呢，所以就不会产生多余的包装垃圾，像是塑胶袋、纸袋等等的废弃物。那在提倡环保永续的现在，可以说是符合大家对减速减废的想象跟期待。那大家常常听我用研究的角度来说环保，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他是经营无包装商店的经营者，那他的商店叫做山盟商行。那我希望从这个经营者的角度来聊聊无包装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欢迎宝玲。那我们先请宝玲来介绍一下自己。
嗨，大家好，我是山盟商行的老板娘汤宝玲，然后我是来自波兰，主要是已经在台湾快8年了，第一次2012年来台湾，然后那时候我是交换生而已，但是因为很喜欢这里，我就先继续在台湾读书，然后找工作，最后因为爱情我留下来。然后因为我之前是想要实行减速生活，所以我慢慢从自己的生活开始一步一步减速，但是发现比较难做得到，所以在我的脑里面有一个就是这个想法就慢慢发言了吗，就是
发言，
对对，发言，对，就很想要开无包装商店。
那从你自己关注这个减速，是你原本的国家给你的感觉吗？还是你来台湾之后开始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过程，就是很难说，我很难说什么时候或是几年开始，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大学的时候我开始上一些循环经济的课程，这种就是跟环保有关系，但是那时候我的态度，对环保的态度就是非常非常被动，就我自己没有很多。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是一个小小的小肥者，我没有什么样的力量能改变我的就是旁边的一些环境的问题，所以有这种想法，但是不代表我那时候真的开始错，但是可能慢慢就因为一开始我可以说波兰真的不环保，所以可能那时候我们刚好在我的国家也有很多，我们开始慢慢挑战，就是因为加入欧盟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符合欧盟的一些环保的规则，环保的一些法规之类的，所以这个都是继续在讨论，然后慢慢我觉得这几年我们就是慢慢进步了，对。然后从生活中也是开始可能看一些 YouTubers， 看一些 Influencers， 就在 IG 做这种减速生活，我也是觉得很不错，我也很想要试试看，但是最后就可能因为刚好我老公求婚了，我们就做决定有一天我们会想要有小宝林或是小爱哦，所以我那时候就真的开始有一个感觉，如果我们没办法改变什么，那未来的小孩他们会比较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就是他们会面对气候变化，面对我们的一堆垃圾，他们会需要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我开始比较主动一点，
所以是开始想到自己的行为也许会对下一代或者是其他的人的影响。
对，
那但是从自己不关心到关心，那甚至自己跳下去做这件事情，我想这个跳下去好像从事这个相关行业也是一个蛮大的一步。那我觉得你开店的这个想法就是怎么样来的？
可能是开始看这些 bloggers， 就是 zero waste less waste 的 bloggers 开始做这些事情，我说我也可以，那结果那时候我刚好离职了，我有很多自由的时间，我可以去菜市场，我可以 自己安排我的生活，但是我发现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虽然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没那么简单，因为你很想要错，你很想要减速，但是到时候真的连在菜市场你会得到很多很多不需要的包装，然后就是你会想要，就是心里里面你有这种啊，我很想要做得到，但是还是没办法。所以我开始观察在其他国家是怎么样做的，然后就看不同的地方大家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然后我发现其实现在这个无包装商店就是一个最少在西方国家这是一个趋势。那我一直想也许我们可以在台湾也是跟推广这种理念，这种购物模式。所以前面我其实一开始我本来只是想要开一个社团，就是不是跟做生意有关系的，就是继续推广无包装文化之类的。但是我发现因为台中也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城市，我们这里有很多，我觉得它是有很不错的未来，只是我想说一直有感觉怎么可能没有那么多无包装商店，那时候只有可能只有一两家而已。所以我就确定啊，那我要试试看，就挑战自己。
我知道三盟商行在台中或者在台湾其实都算是蛮早期就开始的无包装商店了，当然就是你就是说这个东西在西方国家已经普及一段时间了，但是台湾还不多。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你会不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担心台湾人不会接受啊，或者是在购买的时候有一些疑虑等等的？
其实我觉得都有，我们三盟商行我们只有两年而已，我们有一些其他的无包装商店是我们的学长对，就是很久之前开的，所以也有很多这样的店家。但是的确最近有越来越多无包装商店，所以这个期待之后在台湾这个也会变成一个趋势，不知道，期待。对，然后我们目前遇到很多客人，可能虽然这个环保就是一个很多人想要做环保，但是因为不方便，所以很多人可能没办法，就是继续用这样无包装的方式继续跟我们购买，所以很多人可能为了因为好奇，或是因为刚好就是听到朋友介绍，所以可能他们只有一两次跟我们消费。但是现在主要的是我们是需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客群，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一个很大的困难，怎么说服不只是喜欢做环保的人，因为当然也会有少数量的这样的人，但是我们是现在要突破这样的环保圈，让更多人更多消费者知道我们。对，
那我想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很多人买东西都是求一个方便嘛，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无包装不是那么的方便，那你觉得如果遇到客人有这样的想法你会怎么样去建议他？
我觉得 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很多人会有一些刻板印象，他们就是 听到环保马上会有心里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或是会有一些什么刻板印象，比如是可能食品品质不够好了，或是价格一定很贵，再来是不方便，所以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刻板印象。所以我觉得我们平常就是要跟客人让他们更安心，然后让他们知道其实的确是不方便，但是这个是一个习惯，你慢慢我发现我有很多客人他们一开始就是来三盟是因为好奇而已，但是因为他们发现这样也是蛮有趣，就是变成他们的生活中可能每个礼拜或是每两个礼拜一个小小的 routine， 就是这种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仪式吗，就是你会有一些固定的每个礼拜你要做的事情，然后他们这样如果有办法安排他们的购物，他们其实最后他们就觉得也没有那么不舒服，或是也没有那么不方便，只是要看你怎么安排而已。 那其他的客人就要看，因为真的很多人会抱怨就不方便啊，你们很远哦之类的。
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方便不一定是唯一的标准，就是我并不是为了求方便才去买东西，有时候我就是想要买到好东西，或想到买到符合我需求的东西我去购物。那我自己对那个山盟商行的感觉啊，我觉得山盟商行是一个很有质感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它不像就是有时候杂货店你会觉得啊很乱啊很多东西，然后整个山盟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用心在做那个规划，然后很用心的在摆东西给别人，那有点像选物店的感觉，就是你来到这边你看得到的东西跟你在一般的其他的商店，不论是卖食品或卖生活用品的，就是很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说是有一种不只是为了环保，还有一种新鲜感，或者是可以看到一些跟别的商店的路线不太一样的东西，那我个人是蛮喜欢这种感觉的。不知道宝琳在设计这个商店的规划的时候，是不是有把这样的想法考虑进去？
我们最重要是因为我们知道可能有一些刻板印象，或是会有很多人会有一些可能啊就还要去一个地方购买东西不方便之类的，但是我们那时候设计我们的 display 我们的店，主要是我们想要给客人一个很舒服的感觉，这个是第一，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很舒服的音乐，然后有时候我有那个精油，玫瑰的精油，是就看 每次不一样的精油，然后就让人家觉得他们付出一些努力，因为他们要特别安排或是特别准备容器来我们的商店，但是他们也会除了购买东西之外，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个很舒服的感觉，所以这是我觉得我想要得到的购物模式。除了这个之外，因为我常常跟大家说，我们商盟商行或是其他的无包装商店，我们是常常会讲减速，但是减速是这个地球其实很小很小的问题，我们地球有更多问题，有更多的怎么讲，有更多的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挑战，所以这个我们的每个挑战其实每一个消费者也可以从自己生活开始慢慢慢慢改变，所以我也是除了减速除了裸装卖东西之外，我也是常常跟大家说，我是提到那个二手家具二手衣服的重要性，就是我们需要不只是需要改变我们的购物模式，也是我们需要改变对某些东西的刻板印象，或是我们的一些购物习惯。对对，所以我们常常我的意思是我们是规划这个商店，我们也是都用二手家具，也是期待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跟消费者说，除了减速你也可以在生活中你也可以找一些很重要的就是很久之前的东西，然后他们如果你好好照顾他，他也可以就是一直重复使用，一直继续用，他会有自己的魅力，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很棒，就是一家店除了他当然主要的功能或者说设计出来的功能是要卖东西，但是既然人都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他如果只是得到他想要的商品，我认为那个就是只是基本的目的达成了。但是如果我一直感觉就是宝琳非常积极的跟客人啊，就是或者是在网络上创造一个所谓的社群吗，或者大家一个互动的机会，那就好像刚刚提到说来到这边就是少拿几个塑胶袋其实只是一部分的小行为而已，但是借由这个来这边体验这种消费方式，甚至是有一个很好的消费感受，然后另外就是看到二手家具等等的，对于旧的东西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也许是在销售东西以外的更大的价值。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听环保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们会觉得你开始减做这种实行减速生活你会马上要零，但是问题是我们真的做不到。我自己觉得我到现在就是很努力，但是我可能只是得到真的我很不满意的分数，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从各种各样的本生活的部分，你可以对这个地球有一些，就是让它把那个负担减少一些些。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想要传达这样的讯息，就是不只是减速，我们还有其他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做得到。
嗯，就是不一定是好像啊，我没有包装就是最终的答案，其实生活当中各个面向都有可以去改善一点点的空间。嗯，那如果你可以在这家店里或是一个空间或者一个互动当中，诶，找到一点点灵感，改善一点点，我就觉得是一件蛮好的一件事。我对你那个古董家具啊，二手用品蛮有兴趣的，就是因为我自己在日本读书的时候，那是留学生嘛，就是会省钱，所以会买那种二手家具。嗯，但看你们店里都是那种非常漂亮，甚至是你会自己去整修它。那不知道对你来说，这一些所谓的二手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或者是有没有哪一个特别值得介绍的？
其实最重要就是我跟我老公是我们两位是很怀旧的人，所以我们很喜欢这种感觉。然后我发现我老公很喜欢买东西，但是我们开商盟之后，他的收养方式都是买二手家具或是二手就是老东西、古董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好，让他有这样的收养方式，所以我们累积很多很多二手的古董吧。对，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我觉得我每次看一个新旧的东西，对我来说，我一直让我的在我的脑里面，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啊，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他们的情况其实也没有很好，有可能是用的真的很久，可能人家没有照顾这些东西，照顾得很好，所以可能你会觉得他跟人一样，他可能会有自己的个性，会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历史。所以对我来说，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就是一个宝贝吧。就是你要看看他，你就会觉得他也很美。然后因为可能很久之前的东西，现在只有他唯一还在存在。因为如果你去现在你去什么呢？IKEA 买家具，可能你跟你邻居的家具都是一模一样。但是很久之前的东西都是因为可能是手工做的，所以每个它会有它的 unique 独特的感觉，就是它是只有它一个是这样，所以就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我不知道很吸引我的店。
欸，我还蛮好奇在台湾居然也找得到很多这样子的古董家具吗？
嗯，但是如果你要我们这么找，就要跟我老公开 podcast。我也不知道，
就是找得到，
很疯狂。
不过有时候我认为也是你们有这个眼光吧。嗯，可能一般人看到这个就会觉得说，哎呀，好旧哦，然后不知道怎么整理，或是不知道怎么修理，然后就觉得还是买新的比较方便。但是也许就是你刚刚说，你们的个性就是会去看到东西背后的故事，或者是它可以给你们的价值。甚至是你说这是他的兴趣，就是他的舒压，
舒压方式。
所以就是，哎，就是跟别人的舒压方式不太一样，但是可以帮物品创造价值，我觉得是蛮棒的一件事情。嗯，好啊，那我想要回到山盟商行的这个卖的东西的问题。想说因为我自己去过的无包装商店比较是偏那种食品的果干啊、谷类等等的，那我想知道说山盟商行有哪一些商品呢？然后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商品是你觉得你们是的特色？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商品，我们有香料，我们有杂粮，我们有面，还有一些零食、坚果、果干，这是食品的这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手工皂、洗发饼，还有一些清洁剂，还有重复使用的产品。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商盟的特色就是你来我们的店，基本上当然你没办法买什么都买得到，但是基本的需求就是我们生活中需要的产品还是会买得到。然后 特别的产品，我觉得因为每个客人来上门，他的需求真的会不一样。有些妈妈们他们刚好是需要什么包包面啊，那他们会喜欢我们的食品。但是会有一些客人，比方说上班族，他们是很喜欢我们的坚果，因为上班的时候就可以安心的吃，然后蛮好吃的。还有一些可能上班族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自己做，临时也随便买，但是他们很需要清洁剂。所以我觉得每个客人他会觉得对他来说是我们跟他不一样的产品，然后面对他的需求。
那有没有哪一个是你觉得特别受欢迎的，或是人家会特别来这里买的？
我觉得目前是我们的细发饼跟手工皂，是因为可能在台湾目前细发饼这个产品慢慢越来越红，越来越人家知道怎么用。但是还是这个我觉得是要慢慢开始开发这样的市场，是因为我自己用细发饼我觉得不错，不只是减速，但是我真的觉得洗头发会比较舒服，然后就蛮方便，你可以去旅行，你不需要带一堆瓶子之类的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产品。对，如果是我推荐，如果人家来上门，我平常会推荐。
我之前在就国外读书的时候，常常出国啊，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我会去买那个洗发饼。那时候我是买那个 Lush 的，就是蛮容易买到的。可是因为台湾没有这个品牌嘛，然后台湾洗发饼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回台湾之后就比较难买到。所以
哦，现在 Lush 已经再一次开始做
又要回来又回台湾了吗？
所以又回来了。
我听你讲，我还蛮想尝试你们家的洗发饼的。
好啊，我你给我你的地址，我就寄给你试用。
有这么好的事？那我觉得大家对洗发就是洗发饼，可能其实台湾好像蛮不熟悉这个东西的、哦。比如说，会不会担心说用了头发会很干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你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语言的关系，因为在欧洲，在英文波兰语，我们会有洗发饼或是洗发皂，然后成分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肥皂它的 pH 度是碱性的，所以头发当然会，它是一个肥皂，所以它头发会涩涩的。但是洗发饼它的成分就是跟一般的洗发精差不多一样，就是可能我们用的气泡机是比较温和，然后它的 pH 度也是酸性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是跟洗发精一样的感觉。但是可能客人就误会，因为就是英文你用 shampoo bar 或是 shampoo soap， 然后 soap 就是代表 soap 就是肥皂，但是 shampoo bar 就代表洗发精。对啊，中文就是洗发皂、洗发饼，大家都会乱用，所以这个有时候你可能觉得你买洗发饼，结果你买洗发皂，
所以其实你们会说是洗发饼比较多，就是不会是跟肥皂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材质。
对，
因为我自己是蛮习惯用肥皂，觉得不论是在家或带出门都很方便。然后其实洗发饼也是一样，因为有时候用外面的洗发精，就去旅行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没提供，有时候用不习惯，你也很不舒服。对，然后可是那种一罐一罐的东西自己带，其实也还蛮不方便的。所以这个是宝琳推荐，那新田也推荐，就是如果你常需要出门，其实真的是蛮特别的，然后就是用起来的感觉很不一样，但是我认为是很不一样的体验，但是也是很好的经验。对，好，感谢宝琳为我们推荐。那另外我想问问看，有没有哪一些产品啊，你觉得在客人购买上会有比较大的疑虑，比如说保存啊，或者是使用上面方不方便等等的？
我觉得要看客人，因为有些客人他们可能比较就是因为环保，他们会想要就是好成分，如果价格高一点他们也没关系，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你要有好的产品，它的价格也会比较，就是同时会比较高。所以这样的客人如果他们有这种环保意识，基本上我 就没有太多问题。但是如果有一般的客人，他们有时候可能会说，你们为什么，比方说你们为什么清洁剂很贵，当然有时候你就需要花很多时间解释成本与价格的关系。然后如果是食品的话，当然也会有客人是说啊，可能它的新鲜度不够好之类的，然后他们也会说，那你们到底怎么就是他们进行这样他们补货进货。所以我平常跟客人说，的确一开始我很难知道，就是可能从前面半年我开始忙，我那时候就是还是会有很多浪费，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要进货一次要进多少，然后要怎么处理，或是哪些产品客人真的受欢迎之类的。但是因为两年后我们的 SOP 蛮清楚，我知道哪些产品我会继续买，或是我一直需要进多少。然后有时候也会有，比方说刚好可能你一个部落格推荐一个产品，所以很快买完了，然后我可能会有半个月的可能两三个礼拜的缺货，因为我平常进货都是一起，所以因为我们要减速，所以我们都会等其他的东西买完了。所以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哦，我很想要卖你们的什么什么，你是那种苹果干或是什么，但是你一直没有，而是说不是没有，我真的等进货，但是这个流程我都要安排好了，这样我会知道我不会浪费。就是经理这个就需要想很多，不是你卖然后买很大的数量，因为除了包装之外，我们需要考虑到新鲜度跟它的就是很多很多细节，我们真的需要担心，这样我们才知道。比方说我进一个产品，我知道他，我有办法很快很快买完了。所以我平常我的条件是，我看差不多一个产品进货三个月，如果我没办法消化的很快，我可能三个月后我就跟客人说，不好意思，我们之后不会有这样的产品。所以我们是期待就是避免客人对这种有一些疑问吧。
就是因为其实包装这种东西也是帮助保存啊，或者是等等的，但是如果你要走无包装的路线，本来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挑战嘛。那山盟商行这两年来也是，我想也是一直在调整，找到更好的方法，还有找到更符合客人需求的方法吧。
特别是因为很多人，因为西方国家我会讲 zero waste store 零废弃店，但是我发现我最近很怕讲我是零废弃商店，我平常就是说减速商店而已，因为我们进货还是会有很多包装，当然跟某些厂商跟某些农夫我们也可以避免包装，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只能减速而已。
会有别人来批评你们吗？就是说哎，你们也没那么环保之类的，不知道有些人会对环保人士有那种高标准。
也有，因为我就觉得台湾的网络使用者真的有时候很恐怖，就是人家可能会觉得你要 100% 100%环保，或是你不是环保。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跟大家说，我们真的没办法做到100%，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因为我们还是算商店，我们还是会需要有一些，就是不只是购买东西的问题，它还是有法规的问题，还是有我们的规模的问题，送货问题，就是有很多很多条件，所以我没办法做到100%。所以当然会有，还是会有这样的人是说你们不是。是完全环保的商店。
但其实环保不是就是零分跟一百分嘛，也不是黑或白，就是
对，
我们就是这就是像山盟商行这样的商店也是努力在往那个越来越环保，提供大家多一点选项的这条路去走。对啊，那我们不可能就跟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客人马上就全部都不要用一样，就是我们也是商店也是一样在朝这个方向在前进嘛。
特别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无包装商店可能全台湾可能有10-15家左右，就是这个数字我不清楚，就要因为一直有开，然后有些店就 管了之类的，所以这个每次就不一样。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很努力跟很多厂商，就是说我们有这个需求，我们现在规模不大，但是当然我们是期待就是越来越多厂商有办法提供给我们大规格包装的产品，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目前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 没办法提供很多很多产品，就是因为也没有很多厂商想要跟我们合作。但是我相信如果有这种需求，如果越来越多消费者支持不只是支持山盟，支持全台湾的无包装商店，小小的店家，或是跟其他的店家的老板说啊，我们期待你们之后也许也可以做 这一条路，或是提供更多裸装的产品，我相信之后会有越来越多地方愿意摸摸看这样的购物模式，试试看。
我之前曾经访问过那个台湾的那种连锁的大的量贩店啊，跟他们讨论有没有可能在大量贩店做无包装，然后那个经营的人他就跟我说，如果我们要做无包装的话，我们东西进货进来还要特别派人去把包装全部拆掉，然后把那个东西裸装放上去。我就想说，哇，你这样子你在做什么？你竟然都已经包好送过来了，你就直接卖吧。其实，但是我从这个也听到一件事，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哦，我可能也想要尝试啊，但是我的供应商他不愿意配合，所以反而我要为了迎合消费者，然后去花更多力气做完全不合理的事情。那
哦，但是当对他的逻辑可能有。就是很
怪怪的
那个顺序，对对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要看，因为你看波兰几年前我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裸装商店很少，然后我们可能那时候对没有很环保，但是因为这种 zero waste movement 零废弃的这个想法现在才欧洲非常非常红，所以几乎每个大的连锁店，他们现在想要慢慢摸摸看，试试看做这样的生意。所以我上次回去波兰，我发现我们的家乐福，我们的其他的连锁店，他们已经什么面包、坚果、水果之类的，大家都可以裸装卖。当然很多大部分的产品还是没办法，但是在很多很多地方，连这种连锁店也开始慢慢做这方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但是的确我们就需要就是互相，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是一个 ecosystem， 就是消费者要有这种需求，那我们才会有这种的，如果有 demand 我们会有 supply， 就是 demand 跟 supply 是
供给
需求跟对，所以我觉得这是 互相的一个的一个循环。我真的期待之后我们可以有更多产品，更多厂商会想要做这方面。
其实刚听到宝玲说，就是这个尝试其实需要去做很多的沟通嘛。那有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看到表面，而是就是比如说看到表面就是把包装都拆了再卖给大家，但是其实真的是要去网上沟通。那消费者的需求可以就是由供给的人来去找，那供给的人可能又需要上面的供应商配合，甚至整个制度的一些改变，那也是蛮不容易的。但是我想消费者已经有在意识上的改变，那也越来越多人投入这个产业，其实还蛮期待台湾也可以有这样的流行的。
期待期待。
宝玲刚刚有提到说，就是你的消费者有那种比较本身就是关注环保，或者说你希望可以打入那一些可能不是以环保为目标的客群，那你觉得要进入这样子的另外一个消费者的族群能有什么样的做法呢？
哦，这个很难，因为我觉得你就需要有很多发很多努力吧，或是很多那个工作就是在行销上面。所以我们的确第一部分就是很多人来我们商店是因为可能他们觉得很好看，所以一部分的行销都是大家就是 share 我们的店，有时候大家有些年轻人会来 跟就是在典礼里面拍照之类的，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我现在也是需要做一些 social media， 这是我觉得蛮困难的事情，就是要用可能是拍片，也是做 podcast， 或是做各方面各样的内容。但是我发现，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单纯讲环保，我们的听众就是还是会在注意环保、关注环保的同样的，这个是叫什么？
同温层，
同层。同文层，对，就是你只能吸引同文层，所以我现在还是会去参加一些各种各样的节目，不只是讲环保，但是我期待就是可能就是大家看一些，比方说关于波兰的内容，可能刚好会关注到我个人的品牌，然后才来哦，原来这位女生她也是做环保，那可能这样的怎么讲，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先注意到有这样的购物模式，然后让他们因为好奇先体验一下，然后再来看一看是否他们这种消费模式适合他们的生活。对，
刚好下一个问题想要问就是山盟商行未来想要做的事情，不过其实你刚刚好像也回答的蛮多的，就是从一个品牌社群的方法让大家更多接触这样的生活，还有其他的你觉得你可以借由这个店或者是借由你个人可以去在你的环境中达成的事情吗？
因为我觉得环保，我一开始就说我觉得减速这件事情在环保里面它真的是一个小小的问题，我对我来说这是真的，当然我们现在很需要解决，因为这是问题，但是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声音一起来讨论我们地球的未来，我们这个人类的未来，我们是需要不只是谈减速，我们也是需要谈男女平等，我们也是需要谈气候难民的问题，我们是需要就是有很多很多气候变化之类的，有很多很多问题，对不对？所以我是期待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设定一个建立设定一个 community， 我期待就是很多人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就可以有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所以我想举办更多一些讲座之类的活动，然后还有除了山盟商行之外，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海事文化空间，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活动比较少，但是期待疫情过了后，我们在海事文化空间，我们可以邀请各国的朋友、外国朋友，然后通过一些 DIY 课程跟我们介绍不同文化，然后也是期待这样让人家有这个感觉，其实我们都是，你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我们都是地球人，然后就是要一起就是互相找一个方法，然后最重要就是沟通，有时候其实你的英文也不一定要很好，但是你也可以跟其他国家的人来最少是先建立一种 friendship， 一种一这个 friendship
友谊
就是一个对对，然后就是这部分就是可以启发开始做，就是最少先有一个沟通的空间。
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宝琳除了经营无包装商店以外，还有这么多关于个人品牌或者是整个文化交流或者是整体的永续的发展吗的各种的想法。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就是我们关心环境其实就会发现，文化或者是整个气候等等的很多事情都也值得我们去同样去关心，跟也都有我们可以贡献的空间。那最后想要问宝琳，你对于台湾或者是你刚刚也提到除了台湾以外有个全球的一些问题啊，那你是从无包装切入，但有一些其他的环境的问题，你觉得你有什么未来的期待或者是愿景可以透过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来达成的？
我真的期待就是越来越多消费，就是我们可以做这种现在很红的说法，就是绿色消费，我真的期待这种绿色消费是越来越普遍 普及普遍对，就是越来越多地方能提供这样的选择，所以不管你是足以环保的人，或是你一般的，你是一般的消费者，你都可以用比较健康也有比较环保的购物选择。所以这是我现在很期待我们可以慢慢慢慢开始就有这种变化。但是的确我也是期待，可能就是不只是消费者协助我们，我也是期待就是越来越多可能是政府的员工，就是 official 他们也是注意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在台湾开无包装商店其实是蛮辛苦，是因为我觉得法规很模糊，然后是在某些地方就是人家真的很想要开无包装商店，但是问题太多了，所以人家也怕，因为你真的不知道的时候，就是因为法规很不清楚，所以你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啊，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我们的发展也是会比较慢一点。所以我觉得都有，我有很多很多期待，就是真的期待，就是最少人家会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越来越多大的行业也会想要，不只是口号就讲环保，对不对？就你的 slogan 环保不是口号，对不对？我就是期待真的那个绿色消费就变成，不只是变成他们 CSR 的一部分而已，只是变成他们的一个 strategy 策略，就是做生意的策略。这是我的小期待，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期待，而且
蛮不
容易达成的。不过其实就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就是做自己可以做的事嘛，那我们是消费者，我们可以选择在就是提供我们更永续的选项的地方消费。那像宝琳他属于经营者，他等于提供一个环境让消费者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选择。那
因为我们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对？那就是真的跟大家说Demand 就是如果有需求一定会有 supply， 所以我真的觉得消费者真的现在有大声说我们是需要绿色的选择，我们是需要更多减速的选择，所以我相信这样很多很多行业真的会慢慢。
所以吉宝琳也蛮相信消费者的力量的吗？
对，因为我一开始我真的觉得没有，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消费者有钱，然后常常是在我们在这种 zero waste 常常会讲你 you are voting with your money， you are voting with your wallet， 就是真的是这样。我就觉得我们有我们的潜力就是我们的钱，然后我们要在哪里花这个钱，这是
我们花钱的方式可以决定、
right.
我们社会发展的方向。
对，然后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每一个大的公司期待你在他那边花这个钱，所以你现在就是你也有机会，你可以发一封信跟他们说我期待你们是怎么样怎么样有更多绿色的选择。如果他们可能只收到一封信，然后会觉得有点忽略你，但是如果有很多消费者有这个很大声讲，那我相信可能很多企业也会开始慢慢。
对，我想大部分在听我们节目的人都不是从事相关行业，也不会是像是这样的经营者，但是我想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台湾，我们都是消费者，那只要我们也是消费者、我们都有能力去影响那个提供我们服务或提供我们商品的人。而且其实常常消费者的声音是最大的，因为企业或者是公司其实他们最最最愿意听消费者的话。对呀、那只要我们消费者就是愿意提出我们的需求，或者是甚至改变我们的想法，那其实我认为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件事上很有影响力，而且也只有消费者有办法影响决策者去做一些改变。那当然除了企业以外，宝琳刚刚有提到政府或者是一些法律规范等等的角色，那其实政府其实也是看我们的选票嘛，只是不是看钱包，就是看我们对社会的期待。所以我想这其实是每个人的影响力啊。那如果我们真的从一些行为上或者是我们去诉求一些东西，我想可能不会是马上改变，因为权力不在我们手上，但是当越来越多人加入的时候，最后可以带一个整个社会的改变，我认为是也是很有机会的。
对，小飞姐
加
油！
好，那今天非常开心，就是宝琳跟我们分享她自己从一个原本就是自己想要尝试环保，那到真的去找一些方法，最后经营，那现在也对于未来的不论是商店的经营或者是永续发展的想法，就是今天从各个面向跟我们分享。那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宝琳提到说，就是其实减速只是社会当中的一个小小小小的问题，那但是借由我们的行为或者是我们可以在社会中做的事情，让人关注到好像社会中有很多的永续相关的议题，环境的议题，那我们每个人身为一个消费者或者身为我们自己位置上的角色，其实可以做的事情都不一样，但是就跟宝琳她也是从一个人，就是从她的家庭，她跟先生两个人开始有一些行为，那开始带了一些改变，那我相信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在自己的角色上可以有所改变。那最后也是希望鼓励大家，如果你身边有一些无包装商店，你也可以去体验看看这样子的消费模式，甚至是不一定是无包装商店，各式各样的跟你的消费有关的永续选择，绿色的选择，你可以透过你的消费然后来改变，就是经营者甚至是为台湾的永续的未来投下那个，用你的钱投下那个重要的一票。那今天宝琳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因为我 一开始也是很最前面讲的，我是很被动的人，但是你开始主动，你会发现你真的有，你真的可以找到很大的力量，你就可以慢慢慢慢改变。就是当然也许你的影响力不是很大很大，你会改变很多大企业的 这种，但是你最少你会影响到很多旁边的人，然后最少让他们思考是否一些消费者 的选择是好或是不好。就是我就觉得真的都要打开一个沟通讨论的空间，这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想这个改变也并不是马上要每一个人从零分到100分，其实
对，
在这个沟通或者说体验的过程当中，哎，每个人都往前一点点，那每个人都走一小步，其实最后可以达成的那个改变我认为才是最大的。所以也谢谢宝琳帮我们在台湾，就是在社群网站上，在台中的店面都带来这么多新的想法，那也期待就是未来有更多这样的不论是商店或者说想法或者是社群，也可以在更多的地方然后让大家可以看见。好，那就谢谢宝琳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下次见哦，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持续关注我们，我们下次见咯。